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爸爸，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所有的亲人们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学习我们的真理。
是，我们在上次节目啊，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就是信条中为什么要加上降在阴间这句话。那我们还是出于保守谨慎的角度呢，希望大家理解我们信经中的这样的一句信条。那这个答案就是，好使我们在极大的悲痛和试探中能够坚信，借着耶稣遭受这一切的苦难时所忍受的无法言表的痛苦、疼痛、恐惧和苦楚，尤其是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我主耶稣基督已经拯救我脱离了地狱的痛苦和折磨，也使我能因信这一切而得着安慰。死亡被耶稣战胜了，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基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
答案就是，第一，他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使我们分享他因战胜死亡而为我们赢得的义。第二，借着他的大能使我们复活，得着新生命。第三，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荣耀复活的确据。
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三位一体独一真神在永恒中所定的，在历史中以大能所实行的整个救赎计划的荣耀的顶峰，也是我们圣经启示的最终归依和核心的宣告，当然也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基石。若离开了耶稣复活这块基石，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大厦便会瞬间的崩塌。
是这样的，使徒保罗以最无可辩驳的逻辑将整个福音的存废都系于这一个事件之上的。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这写在哥林多前书15章14节、17节和19节。
是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其实不仅仅是一个发生在2000年前孤立的只对耶稣个人有意义的一个奇异历史事件，实际上它是一个具有无限的效力，对每一个我们属神的儿女，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益处的。
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命吗？每个人的生命都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呀，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生命啊。那既然是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就分三个层面来仔细的看看，到底对我们的过去、我们的现在和我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益处吧。
是的，第一重的益处呢，是关乎我们过去的罪与地位，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所宣告的对死亡的决定性胜利，我们得以分享他为我们赢得的完美的永不改变的义，这就是构成了我们称义的客观的基础。我们知道主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这就表明上帝接受了基督代替他的百姓将自己献上为祭。因此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因为若是基督没有复活，那么他代替我们将他自己献上为祭就没有被上帝接受， 还有一些经文中保罗也正面的说过相同的话，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是，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因为他献的祭没有被上帝接受，那么我们的罪就还在罪里啊。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现在因着耶稣基督也有了完全不一样的意义。这第二重益处就是关乎我们现在的生命和状态。借着基督复活的全能，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里面，远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使我们这些在灵性上已死的人可以活过来，借着上帝的拣选与基督联合的活过来，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就是重生。所以说，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成圣的能力源泉和全新的生命模式。
对，当我们信主之后啊，在成圣的道路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真的是一路都跌跌绊绊的，时而快，时而慢，时而走上高峰，时而又跌入低谷。那圣灵的大能既然使基督复活，这个圣灵的大能也能够更新我们，使我们生命的状态有改变。所以说，在我们重生之后，被蒙蔽的心就得到了圣灵的光照，我们就能更加的明白福音的真理，然后我们被捆绑的意志会被圣灵所释放，我们能够自由的甘心乐意的去选择归向基督。特别是在当我们软弱的时候，面对罪对我们诱惑的时候，一定要知道，我们被圣灵大能重生之后，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了，我们是有耶稣的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能够借着圣灵的大能去对付罪的，就是给了我们很大很大的一个胜利的确据。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复活已经得胜了，我们也能够战胜罪。所以说，我们一些扭曲的情感能够被更新，我们就从心里是渴望神的圣洁的，并且也是厌恶罪恶的。所以说，我们借着圣灵更新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属灵的复活，是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我们就不再是那个陷在罪里的那个罪的奴仆了。
所以使徒保罗教导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一段是写在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整段经文构建了基督徒成圣生活的核心框架，即同死同活的生命模式，一个全新的生命模式。
是的，所以说在我们成圣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与基督耶稣同死同复活，换句话来说，我们也是向死而生。有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老我邪情私欲这个残余势力不断的被致死的时候，其实我们向着神而活的这样的生命力才会越来越旺盛。那么第三重的益处呢，是关乎我们未来的身体与盼望。基督荣耀的复活成为了我们这些与他联合的肢体，将来也必经历身体的得赎，进入永恒荣耀的绝对的确据无疑的保证。因我们的救赎主复活了，这是我们将来得荣的最终的盼望和确据。
圣经在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23节中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是那些属基督的。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上帝给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之人的 非常神圣的确据和保障，确保我们在末日的时候也会经历这蒙福的得赎与复活。
所以说，我们当时刻的要牢记，我们属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大有益处的。时不时的，我们就要把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我们的生命境况要联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救赎主活着，我们每一天才会更加有盼望的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也是更加有盼望的来面对未来我们要发生的任何的境况。
确实，不过有时候呢，我们灵里会软弱，我们似乎会体会不到这个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经常会有这种灵里软弱的情况。每一次，我也会思考，我怎么好像是一个与神的大能毫无连接的人呢？如果神的大能运行在我的新生命里，我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应该远远的逃离罪，也不是被他辖制着呀。我应该可以做得更好啊，应该活得更喜乐呀，种种这些时候也是有的，但是每一次都是神的恩典把我带回到真理里面，因为这不单单只是确据，它是带着能力的。我们若是愿意常常在神的话语里，圣灵就透过神的话语，一定会让我们的灵从软弱里再刚强起来的。
是要将我们的眼光从我们当前的处境抽离出来，我们要仰望为我们已经创始从终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
是的，
哥罗西书3:1-4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阿门，阿门。
我听教主说道，你力量是微小，应当尽心祈祷，因我为你忠报，主替我舍身。心主洗比雪白净，我今确实知道，为主全能浩大，可是麻风接近，铁石心肠软化。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来学诗篇和祷告。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诗篇第三篇，这是求助的陈祷诗，是大卫王在逃避 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我们今天先听一听一到四节。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你是否也曾经像诗人大卫一样发声向耶和华呼求过吗？诗篇第三篇四节中写着，我发声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大卫的儿子亚沙龙用了四年的时间迷惑了以色列人的心，获取了他们对他的肯定。在圣经撒母耳记下15章1到7节中写着，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50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旁道，凡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进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伸手拉住他与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判断的，亚沙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亚沙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满了四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这个亚沙龙，他给自己穿上美丽的外衣，同时抹黑了他的父亲大卫王。渐渐的，人们更青睐于亚沙龙，他如此处心积虑的就是要推翻他父亲大卫王的统治，来夺取耶路撒冷的王位。当他这样的想法付诸行动的时候，使大卫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于是他在困境中大声求告耶和华。在诗篇第三篇三节中，大卫写着，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因着他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大卫大声地求告耶和华。我们的生活里有时候也会深深地陷入各样的困境中，有时心里苦痛连声音都发不出来，而我们心里的默祷神也会垂听。像哈拿在圣殿中的祷告，圣经说他的嘴唇在动，人们却听不到他的声音。而大卫的祷告，他情辞迫切地向耶和华他的神大声疾呼，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才能够帮助他。在你现在的生活里，你有没有向神发出过痛苦的求助，甚至向他大声呼求呢？神垂听那样大声呼求的祷告。大卫在这首诗中说道，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回答我。圣山就是锡安山，是耶和华神所选定的，永远与他百姓同住的所在。大卫曾将约柜带到那里，约柜上的施恩座象征着耶稣基督将要成就的救赎大功。当大卫在困苦中求告神的时候，他非常有把握耶和华神必因约柜的缘故垂听他的呼求。这种把握，或者说这种信心本身，就是神对大卫所发出的呼求的初步回应。虽然大卫依然身处险境，但他的心里却有了平安，他可以平安地入睡，醒来的时候就能够重新得力了。耶稣基督在加列山上流尽宝血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 确保了我们所有热忱的呼求都能蒙垂听。在马太福音27:45-56描写了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第45节写着，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遗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坟墓也开了，以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地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在这一段经文46节中，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正是因他代替我们被神遗弃了，我们因此可以确知我们永远不会被神遗弃。当耶稣呼求，就真真切切地确保了我们所有人所热切的呼求会蒙神垂听。我们的处境发生改变，也许不会发生在我们呼求的那一刻，但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看待问题的视角都会改变，圣灵会将信心与平安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很有把握，天父一定会在耶稣基督里与我们亲近的。因基督的缘故，天父永远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无论我们是默祷还是大声的呼求，神定然会按着他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若是我们有什么痛苦，就来向着耶和华神大声呼求吧。耶稣基督十字架上大声的呼喊，让这些因信而愿意认罪悔改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倾心吐意。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伟大的神，一切美善的源泉，请把我里头一切高傲的思想摧毁吧，把我的骄傲破碎，扬在风中，除灭每一件纠缠我的自义的破布，在我里面植入真正谦卑的灵。求你使我降卑，厌恶自己，在我身上开一口忏悔泪水的泉，将我破碎，然后将我包扎，这样我的心就被预备好，成为我神的居所。然后父可以在我身上建立他的住处，配得颂赞的耶稣可以来触摸医治，圣灵可以降临，带给我成圣的恩典。圣洁的三一真神啊，求你住在我里面，让我成为属于你的。当你与我同在，邪恶 就不能住在我里面。我与你相交，这是满足的喜乐，在你笑脸之下，是我良心的平安。在你的身旁，没有眼泪可以打扰，没有恐惧，你使我心安宁。和你一道，我心要芬芳绽放。求你使我悔改，预备好自己做你的居所。没有什么能胜过你的能力，没有什么大事是你不能做的。你的大能无限，你的慈爱无边，你的恩典无限，满有荣耀是你拯救之名。让天使歌唱，因为罪人悔改，浪子回头。后退的人被得回，瞎眼得看见，破碎的心得缠果，灰心的人得到鼓励，无知的人得到光照，圣徒神圣的信心得到坚立。我要向你倾心吐意，祈求你的心意成就在我生命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愿亲爱的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渴望神话语的心，也帮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神的话，一起学习祷告，向我们的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使神得着荣耀。在真光的启示里面，使我们越来越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